各位父母，大家好，这是自闭症觉醒网站的景欣老师。现在在我面前有一个问卷，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是很多父母心中的困扰。景欣老师，我的儿子现在是小学一年级，我家中的 ABA 教育教导了他许多课前必须要有的知识。但是最近学校发现他可能有 ADHD，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注意力专心，他需要老师完全的帮助他完成作业。老师告诉我，如果今天把课业摆在他的面前，他的眼睛就在窗外发空，没有办法自己工作，除了老师走到他旁边抓着他的手，他才能将老师给的课业完成。景欣老师，我现在的困扰是，家里头的 ABA 进度告诉我，他所懂的，现在却无法表现在学校当中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我很想进入到你的家，做很精细的 functional behavior analysis，也就是功能行为分析，因为你给我的案例当中有几个线索是我急需要知道的。第一，你告诉我，在你家庭当中，这个孩子能表现出他所学习的知识，在学校没有办法表现出来。所以现在问题在于你在家中是如何教的，或是在家中有老师，老师的记录是否正确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考量的。第二个，也就是这个孩子，或许他的脑子的知识是有的，但是他不懂得老师口语的提示，也就是老师说：“各位小朋友，现在把你桌上的课业做完。”他听不懂这种口语的提示，也或许在家庭当中，他要做作业的时候，就有人会去拍他的手，或是把笔给他，有很多身体上面的提示，也或许有视觉上的提示，因为他每次看到有固定的作业簿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要去做功课。这也是我们第二个考量的原因。第三个就是这个孩子是不是在家中训练，完全是依赖提示才会完成工作。也就是在家庭中，不管是父母或是老师，都是坐在他的旁边看他做完功课，或是当他停下来的时候，就有人抓着他的手，或是在他的身边一直不断地给予提示，使他在被动的情况下面完成工作。第四个我们要考量的是，这个孩子本身握笔的能力是不是造成了他的一个困扰？因为许多时候，我们在学校被要求握笔，而要完成的工作量，跟在家庭中的工作量可能不一样。也在于此的挑战，孩子是惧怕握笔呢，还是孩子不能完成他面前的课业？后第五点，我们的考量是，孩子的理解力在家中所被教导的，是否能泛化和活用在学校的教导当中呢？也就是，如果自闭儿是仰赖某种特定的口语提示，到了学校之后，或许不同的提示让他不明白，其实是要求同样的工作内容。我举例说明，如果孩子在学加法，母亲或是老师在家里头的提示是总共是多少，让孩子明白是用加，可是到了学校，老师却说一起是多少。把总共变成了一起，孩子就不明白这其中字语中的变化是完全一样的。最后我要提醒的是，很多时候孩子逃避独立作业的行为，是为了要争取老师的注意力。有时候想一想，如果孩子他知道他不做作业，眼睛往窗外发呆，老师就会靠近他，并且会帮助他做完功课的话，那你想，如果这个孩子想要得到老师的注意力和老师的接近的时候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我相信你知道，这个聪明的孩子有一个决定，就是我不做功课了。我在此提供有六个可能性，必须要进入到孩子的环境当中观察以及收集资料，才会知道孩子现在功能停滞是在哪一点上面。 如果孩子是在记录上有问题的话，我希望我们再重新审核孩子对知识上面的认知程度。如果孩子是仰赖口语提示的不足，我希望我们能用一些视觉提示，比如说我们用手指着孩子，或是我们用手指敲敲桌面上面，能让孩子明白现在要开始做功课了。如果孩子完全是在家中依赖全部的提示而被动的完成功课的话，我们可能在家里头要用厨房的计时器，让孩子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完成工作，才能得到正面增强物。再来，如果是孩子的握笔能力有挑战的话，我希望所谓的肢体治疗师 OT 有一系列的辅导，能让孩子在握笔的能力上面能加强。再来，也就是泛化，孩子能认识老师指令的内容，从总共到一起，能让孩子知道说不同的用语内容的意义是一样的。最后也是一个行为的问题，如何避免孩子用逃避做功课的行为而得到老师的注意力？也就是希望老师在孩子不做功课的情况下面，你的反应给予注意力不要太快，而是要让孩子懂得，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进行，他要懂得能举手得到你的注意力。如果他继续的发呆，你可能要采用负面增强作用，来使他失去一些特权，让他知道在每一个行为下面，他会有不同的结果要面对。谢谢您的聆听，也希望有专业的治疗师能为您进行这6项可能的 functional behavior analysis。